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1号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特使临时取消冬奥会期间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佛罗里达州最新枪击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各州的学生要求管制枪支。巴基斯坦官员否认中国与俾路支反叛力量私下进行谈判。大年三十，中国陕西发生这个杀死仇家三人的特大新闻，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相关的案情及社会的影响。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那么节目的开始呢，先一起带您关注几条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进行会面，那么呢，朝鲜方面在最后的时刻取消了会晤。彭斯办公室一位官员在昨天，也就是2月20号透露，平壤曾经诱惑的向华盛顿表示呢，声称朝鲜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有关官员说，在副总统2月5号出发之前，川普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官员开会，并且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彭斯2月8号抵达韩国之后，继续抨击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试图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集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确保为期2个星期的冬奥会不至于变成朝鲜大规模宣传的机会。在2月9号的开幕式上，韩国总统文在寅特意安排之下呢，彭斯副总统与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坐在同一个包厢里。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也在座。那但是第二天，也就是2月10号，就在彭斯与金宇正相约在韩国总统府会面前的2个小时，朝鲜方面突然取消了会晤。彭斯副总统办公室官员2月20号说，朝鲜方面决定取消会面，证明彭斯在出席冬奥会期间希望国际社会聚焦朝鲜核问题的努力取得了效果。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二的晚上说，我们非常遗憾朝鲜方面未能把握那个机会。数以百计的学生星期三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这个塔拉赫西州议会举行示威，要求州议员通过管控枪支的法律。市政府官员为学生示威所准备，佛罗里达州南部帕克兰的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个星期发生枪击事件，17人被打死。来自发生枪击的高中、佛罗里达州的其他学校以及其他州学校的学生对枪击事件作出反应，要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员采取行动，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100多名学生乘汽车到塔拉赫西参加与州议会领导人的对话。除了星期三在塔拉赫西的集会之外，美国总统川普还将在白宫接待学生、教师和父母代表，举行有关学校安全的聆听会。很多学生还计划在3月24号在华盛顿以及其他的主要城市举行示威，名称就是为我们的生命游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建议 禁止销售能加强枪支杀伤力的装置，以及更加严格的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二称，发生在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这个枪击事件是邪恶的屠杀。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中宣称，学校安全是他政府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下个星期将与各州的州长讨论这一议题。白宫说，正在讨论之中的一个议题是，是否对购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半自动步枪增加年龄的限制。川普政府还表示，可以考虑对所有拥有枪支的人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那么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一名在押的华裔高中生被法官拒绝保释。警方称，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发现了大批的武器和一本记载着对同学不满的日记。18岁的陈奥文上个星期四，也就是2月15号，在他就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克拉克斯堡高中被警方搜出，在书包里藏有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在衣服里面搜出了一把刀，随后呢被警方拘押。在此一天前的2月14号，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高中发生骇人听闻的枪杀案，导致17人丧生。警方星期二在蒙哥马利郡地方法院的庭审中说，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搜出大批的武器，其中就包括 AR-15 半自动步枪，也就是佛罗里达州校园惨案当中凶手使用的同一型号的武器。那么其他被搜出的装备还包括手枪、地雷引爆器和防弹衣。检察官说，这大概是马里兰州的人能够想象到的最危险的情况。辩护律师对法官说，陈奥文是一位好学生，也没有直接威胁过任何的人，而且在他家中找到的武器看来都是合法取得的，而且不是这位中学生拥有的。最后法官决定不批准辩护律师的保释请求，继续羁押陈奥文。预计下一次庭审呢会在下一个星期。陈奥文的父母也出席了今天的这个庭审现场，离开的时候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来关注美国的枪支暴力的报道。美国人仍然为上个星期三，也就是2月14号在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的夺走了17条性命的校园枪击案，那么呢同时为这个案子继续感到是悲伤、愤怒和困惑。警方表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已经承认犯下了这些杀人罪行。研究暴力犯罪的学校官员和专家们表示，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辨别那些有可能会犯下暴行的人，并且限制他们取得致命武器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又一场校园悲剧，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已经确认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
这不是我们预期在我们的学校和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一次的面对了一场悲剧。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半，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了准备，但也请市民们提供协助。
父母请持续监督孩子们每天做些什么，和哪些人说话，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
恶性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警讯。
我们在校园枪击中看到的，比如我们才看到的这起事件，你被退学，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怪，大家都怕你，你没有处得来的人，这会导致很多种忧虑和其他的感受。
在小部分情况下，这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有些时候暴力电玩游戏和很容易拿到的枪支现象也会推波助澜。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越来越多地使用威力强大的枪支。
世界各国没有这种军事攻击型武器的扩散，这种武器让这类致命事件的后果变成灾难性。
亚斯的表示要注意问题表征，例如无止境的愤怒与孤立。
对武器的狂热人尽皆知，学校在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的支持与协助，但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到这个孩子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的管道。
专家表示，执法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父母以及学生的合作常常可以改变结果。
我们要强化联络、信念和社区的力量。
虽然有成功的例子，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所以默默无闻，但也有错失的机会。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没有跟进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佛罗里达州这个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他表示支持国会当中的新的控枪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上周发生枪击案之后，引发了各界非常这个热烈的关于枪支的管控，还有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人民拥枪的权利，以及要如何来保护人民的这个美国人民的生命、这个性命的问题啊的热切的讨论。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也已经去造访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受到枪击案这个所波及的高中。那么呢，之后呢，他就留在他这个海湖庄园当中度假。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呢，白宫在今天星期一的早上呢，透过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星期五与柯宁参议员谈过话，两人商讨了柯宁参议员以及墨菲参议员一起提出的跨党派法案，该法案要改善联邦配合刑事背景检查法，而讨论正在进行，而修法也正在被考虑的当下。总统现在支持对改善联邦背景审查系统的努力。那我们知道，在上周接枪击案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引发了这个热切的讨论，包括一个从枪击案当中幸存的高中生，他的名字叫卡斯基，他在电视上呢就已经在向这个政治人物喊话了。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孩子，你们是大人，你们需要扮演好角色，并且采取行动，合作要超越你们的政治来做些事情。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呢，这些这个在迈阿密这些高不是迈阿密那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些高中的幸存者这些学生呢，将会在3月24号来到美国这个首府华盛顿 DC， 然后在当地呢进行游行，那么也会到白宫的前面，要是给这个白宫还有给国会的政治人物施压，希望说他们能够对枪支的问题做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也到这个白宫的外面呢看一下抗议的情况。那么现场除了一些学生之外呢，也有这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在当地，也在向白宫外面向川普总统抗议。那么我就问了他说，对于这个白宫川普总统的枪支政策，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退伍老兵他怎么说。
我们需要介绍一些有关枪支管制的常识。第二修正案不能够保护美国拥有攻击性武器的权利，它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进行良好的背景调查，也不能阻止恐怖主义和精神病患者获得武器。这个立法很容易得到落实，我仍然尊重我们的宪法，它可以拯救生命，这只是常识，这是成为一个很好的美国人的必须条件。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两党联立的法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共和党不可能不懂得枪支管制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他能介入并施展他的领导力来尊重第二修正案，他将改善我们的枪支法并得以有效实施。如果那样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我将第一次向总统致敬。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退伍老兵这样的说法呢，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正在这个佛罗里达度假，在星期一的晚上才要回到白宫。那么在当时呢，他其实本来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去打高尔夫，但是呢在这个幕僚的这个劝退之下，认为说在刚发生这种全国性震惊的一个枪击事件，不适合总统去打高尔夫球。因此呢，在星期六及星期天川普总统并没有去打球，但是 呢，今天在这个总统日星期一当天呢，川普总统还是最后到了这个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那么就在高尔夫球场外呢，就发生了一起这个与枪支有关的虚惊事件。那也就是呢，负责开着这个白宫记者车辆的这个司机呢，他在这个安检的地方被美国特勤局发现他携带枪支，要进入这个会进入到这个与川普总统非常近的这个安检的安全的保护的地带。那么因此这当然是被禁止的啊，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因此呢，这个人就当场被美国特勤局还有执法人员给留下来了。特勤局之后呢，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美国特勤局证实一名合同工驾驶短暂的遭到特勤局以及其他执法人员的拘留。这个人呢，在安全保护区之外，特勤局的安全检查口处被发现携带合法枪支，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携带武器。该事件正受到特勤局以及棕榈滩郡警长办公室的调查，并且已经结案。特勤局保护的人员完全没有遭遇到危险或是受到影响，而所有特勤局的维安措施都发挥了作用。所以呢，也看到说，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讨论枪支政策的同时，他身边的人也因为枪支的事情而引发了虚惊一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他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在叙利亚有数百人丧生。但是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三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格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 普里戈人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戈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戈人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戈人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戈人18岁时，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戈人斗殴、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里戈人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戈人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戈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戈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戈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戈人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戈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戈人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戈人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叙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四分之一。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戈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里戈人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戈人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最近举办座谈会，邀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讨论朝鲜问题和通俄门的调查等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谢安达星期五在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应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才可能取得进展。谢安达指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私下对话，表明若中国没有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 导致朝鲜出现不受控制的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大幅扩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高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数目，以及实施激烈的二次制裁行动，这会对中国的银行造成冲击。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么一来，我相信中国会愿意做得更多。
谢安达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韩等盟友在此策略上若能持一致立场，将最大化美国施加中国的压力，进一步迫使朝鲜登上谈判桌。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前，美国不应考虑对朝鲜实施有限度的核攻击，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行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下个目标。谢安达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防堵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即使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机构，也有被俄罗斯和中国黑客入侵的痕迹。谢安达强调，美国政府需要达成跨党派的共识，向外界表明美国拒绝任何外国势力的网络干预，但由于总统担心影响自己当选的合法性，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距离这个目标也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四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谢安达表示，班农只回答白宫事先以书面提出的25个问题，其他相关提问一概拒绝回应。谢安达说，白宫设计的问题具有误导性，而班农的回话更令议员无从得知实际情况。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控告班农妨碍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实在别无选择，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只能考虑对他提出妨碍调查。另外，我怀疑有人告诉班农，现阶段不要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会让班农被罚款或入狱，只希望尽可能拖延调查时间。
谢安达表示，其他相关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作证时，从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白宫此次高调使用行政特权，很可能是自知无法控制班农，才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力举行听证会。参加听证的专家们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该考虑将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相关的介绍。
他的这个一天呢，基本上有三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进行这个军事改革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与会的专家就说呢，这个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巩固权力，然后呢要确保这个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的忠诚。然后呢他还说，当然如果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困扰中国军队几十年的这个控制还有那个指挥包括行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五大这个军种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是说他要削减陆军，然后加强海军和空军，然后还增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但在听证会上的那个专家们对每个军种要发展哪种武器，正在发展哪种武器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哈。然后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将来就是说跟邻国的冲突呢，主要是出现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那天听证会的三个非常大的板块。那么具体的提炼，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印太地区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影响？
那个专家们也是要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来说的，那个《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呢，他叫泰特努尔金。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军事能力上面来说，他就说中国的海上的反介入和那个区域拒止能力，然后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那这些方面呢，都给美国将来的这个 在太平洋的军力产生了威胁。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些技术把它们放在一起，或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了真正的强大的，甚至是紧迫的威胁。
他就说，就是这些以海上为那个中心的一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呢，使中国更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近海，将来呢也会发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也就是西太平洋地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力量投射，他主要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他在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吉布提，然后呢在印度洋地区也经常的是派这个军力到那个地方的印度洋地区的港口。他说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呢，就中国原来只是为了就是说剧组美国美国在那个西太平洋的军力，那现在呢很显然他们已经把这个军力投射到这个西太平洋之外的地方。然后中国他还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成为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中心了。
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印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次听证会有没有谈到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他亚洲的盟友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在讲盟友之前还忘掉讲了，就是说长期战略集团的主席呢叫杰奎琳蒂尔，他就强调就中国就说中国对美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中国和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扩张，然后呢并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那这样的对美国就有很大的威胁。那么首先也是听他来说一下。
我先声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已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
对，他就是在说，他就说中国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军事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中国创造一个战略空间，一旦这样的战略空间得逞之后呢，中国就会向就是说国外去输出他们的制度和这个准则，那这样呢将来就是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对，然后讲到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说亚洲虽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那个国际项目的一个主任，他叫那个凯瑟琳·希克斯，他在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军力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增长确实是影响了美国与亚太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的军力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亚洲的国家呢就是希望把美国保留在亚洲来平衡这个在就中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就是说亚太国家的盟友和那个伙伴是希望就是说把美国留在那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就平衡中国，然后呢又说到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就关于亚洲的这个
战略
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说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在平衡战略到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国战略，那么亚洲的盟友都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个希克斯呢他还说的，就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这个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如果这个网络强大的话，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来影响这个亚洲国家集体利益的这个能力呢会有限制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的一位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过中国与该省分离主义势力进行有关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谈判。金融时报最先发出报道之后，巴基斯坦的几家报纸就报道说，中国五年多来一直私下跟比卢支省原住民激进分子进行谈判，争取保护中国投资的600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出资的项目，完成之后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管道和光纤电缆连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将可以直达阿拉伯海。 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中心，一边接壤中国的新疆，另一边有瓜达尔港。俾路支是巴基斯坦最贫穷、最不发达的省份，一直有规模不大的反叛活动。俾路支原住民分离主义组织要求拥有这个省更多的资源。巴基斯坦国内有人担心，这些分离势力为了实现他们的诉求，可能会将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攻击的目标。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官员欢迎俾路支省反叛力量跟中国特使谈判，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详细情况。伊斯兰报一位官员说，如果俾路支省实现和平，对双方都有利。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亲政府武装星期二对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00多人丧生。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天晚上以来有至少250人被打死，这是2013年这一地区受到化武攻击以来48小时之内最高的死亡人数。星期二，前往叙利亚阿夫林地区的土耳其军队迫使亲叙利亚政府的武装后撤。阿夫林是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土耳其军队在那里的攻击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月。叙利亚国家媒体播放了大约20辆装备机关枪的汽车开进阿夫林地区。一天前，土耳其警告叙利亚政府不要进入阿夫林地区，如果叙利亚政府试图保护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将予以报复。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对阿夫林发生的情况了解有限，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军队，但是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对东古塔的暴力升级表示担忧。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最后呢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更加的微弱。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那么呢，下面是由这个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和旅美中国作家吴作来就上述的问题为您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他就认为，戊戌变法已经这个火种呢已经深深的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陈奎德说，
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那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动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作为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10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他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
另外呢，
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他还认为1949年中共上台之后逆转了戊戌变法带来的变革趋势。他说
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它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帝党就是说所谓的清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帝党，也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甚至权力结构都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80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在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的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那么说到戊戌变法对中国现政权来说带来什么样的警醒呢？这个旅美的中国作家吴作来他就认为当局把这个戊戌变法看成是对权力的威胁。他说
对统治者的这种警醒呢，有可能他们是从镜像的反面来看，习近平先生接待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在中南海银台，他就告诉这个奥巴马，他说当年呢这个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小皇帝儿皇帝被幕后的这个帝这个后党啊控制，最后的结果呢他可能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因此他害怕破坏或者改变共产党的这种江山制度，这对他是一种反面的，他并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实践大事，他是看到了这个一个儿皇帝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王岐山先生劝大家读那个《旧制度如大革命》，许多人也以为啊，王岐山很开明，但是王岐山讲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这种变革的时候啊，所有的力量都会来，天下就会大乱，当权者就会也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又是一个害怕改革，渐进的改革其实也是这样，渐进的改革各种各样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纠集起来。他来破坏你这种改革，而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孤单，就是最高当局要改革的时候他会破坏他身边所有的权贵集团的利益。你看温家宝他仅仅是反对文革，这是共产党的共识啊，反对这个薄熙来，温家宝是以在体制内实际受到孤立和打击，他的很多的家庭资料为什么被曝光，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变革这个吴作来他认为要么是共产党自我革命，要么就是被革命，当今的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
革命呢大家都非常清楚，要不共产党自我革命，要不就是被革命，大清的这个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习近平还是有机会的，所有的大臣他现在是伟大的领袖，这个中共的核心所有的军权已经抓到手了，他如果跟王岐山来进行一个改革，政治改革不是没有可能，漏尽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基层的民主开始。你已经在改革40年来已经在村一级的贤主，现在要倒退到党支部书记还是说了算，村庄贤主现在已经破坏，那么你应该最起码进行县一级的或者一些市一级的政治，这个北信的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这个市长这个直选， 应该能够做到，但是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渐进改革也做不到，那么整个还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呢，这结果就像当时大清结果还会是重演，就是被革命。所以你无论怎么奋斗，无论怎么革命，怎么高调，你都是一个统治者，你都是一个剥削者或势利者，实际是一个反，你不是一个反辛亥革那个戊戌变法的问题，不是一个反世界潮流的问题，其实你也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痛恨的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还有就痛恨的就是充当剥削者，把整个社会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
是
共产党创造什么财富呢？共产党没有创造任何财富，但是这习近平现在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你这如大清守住自己打来的江山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习近平现在需要的就是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一个教训，而不是恐惧改革，而是应该像真正的当年像陈独秀这样的一个革命党人，就是把民主和科学当作一个旗帜，而不是把马克思这个把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这样一种方式作为自己的一个归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继路透社不久之前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跟北京数月之内将签订主教任命协议之后，意大利媒体近日就披露，双方最快在三月份就可以签署这项协议。同时，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近日再次撰文重申，中共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本质，而教廷强行合一就是强迫教徒进入鸟笼，但是笼子的钥匙却是落入中共的手中。此外，香港一些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向全球主教团发起公开的联署，呼吁教廷悬崖勒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意大利米兰晚邮报星期天援引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报道，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日期在三月底之前，天天都是好日子。外界预计中国一位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可能会在三月两会之后率团前往罗马正式签约。目前已确定协议大方向，只需要敲定一些细节，包括签署名单及地点。报道还表示，梵蒂冈了解中梵协议过程不透明，会引发教会内部和国际批评，但担心北京改变主意，希望先签下一个协议。报道称，梵蒂冈已向美国和台湾通报了教廷的计划，美台都表示关注，会密切评估冲击。米兰晚邮报表示，中梵主教任命协议没有提及建交，但相信签订协议后双方建交会指日可待。外界分析表示，有关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一直是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最大障碍，而梵蒂冈急于与北京签下历史性协议的原因是希望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并促成天主教地下教会与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合一。而梵中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将迫使两名效忠教宗的中国地下主教让位给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据港媒星期二报道，一直质疑罗马教廷向北京屈服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近日撰文强调，地下教会的痛苦状态是中共制造，教廷与中共合作其实是奖励叛徒，惩罚忠信，在地下信徒的伤口上撒盐，指两者根本没有合作空间。陈日军表示，由中共建立的列教不用怕它，它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但一个获得教宗祝福的列教将会很可怕。 中国自1951年与罗马天主教廷断交后，大批天主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上世纪80年代宗教活动被允许后，许多教徒才重新公开活动。不过中国的约1000多万天主教徒分属中共官方认可、教廷无法管辖和任命主教的爱国教会，以及坚持效忠罗马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则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此外，香港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在内的一些身为专业人士的天主教徒近日发表致全球主教团的公开信，要求关注中犯可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事件，并呼吁全球联署敦促教廷悬崖勒马。公开信表示，教廷希望能比较有效地在中国传扬福音，但他们非常担忧协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因为中共近年展开拆毁十字架和破坏教堂等行动，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加上习近平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可见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此外，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公开信及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天主教徒担忧教廷向中共妥协会令天主教失去道德和宗教的感召力。他说，
你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呢，你不做妥协，在于对中共政权失望的人来到教会寻求心灵上、神灵上的慰藉的安慰。你跟他妥协，你就失去这个道德的感召力、宗教的感召力了。我们是期望呢，教廷能明白这样子的道理的。
郑宇硕还表示，许多内地地下教会教徒多年来不断受到迫害，教廷与北京妥协，要求地下教会的神父和主教做爱国教会的副手，这令他们很难接受。他说，
希望教廷能考虑目前地下教会的想法跟他们的心情，特别是当神父呢、当主教的那一些教会的领导人，他们过去多年可能是几十年一直呢都是为教会服务，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受到很多的迫害。那现在教廷这里已经大行涉及，他们的眼中呢是对他们的一种出卖。
郑宇硕表示，罗马教廷的用意是与中国建交，有利于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但教廷应该明白中共视教会是一种威胁，会随时打压，而且从最近几年对包括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等行动就可以看出。他说，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在于他跟北京有没有涉及近似的外交关系，教廷的意思很可能就说跟呢北京有近似的外交关系呢，可能能呢保护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有更多的方便。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还的认识呢，在中国领导层眼中呢，天主教会对他还是一种威胁，他要镇压就镇压。这几年呢，对于地下教会呢被镇压了还是在增加。
另外，有网友评论说，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梵蒂冈如何在中国自由宣教？梵蒂冈的幼稚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还有人表示，梵蒂冈自作聪明的愚蠢行为将使天主教会再次蒙羞，屈服于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让大陆信徒先爱党再爱上帝，任命中共选定的主教无疑是与魔鬼共舞。梵蒂冈为天主教的历史书写了最不光彩的一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支持阿富汗政府对其国家取得和平、安全与繁荣所做的努力，作为支持的一部分，美国正设法削弱塔利班以及哈卡尼网络恐怖组织。遏制恐怖组织活动的最好途径之一，就是扰乱其高层级干部的行动。为此，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13224行政令，指定了四名塔利班成员和两名哈卡尼网络的成员。萨马德萨尼与资助塔利班财务有关，并且为塔利班购买器材。这几年里，萨尼在许多场合为塔利班募款或收集资金，为在阿富汗境内作战的塔利班指挥官与战士购买器材与弹药。他还指定特别代表作为塔利班海外募款人。卡迪尔·巴希尔是塔利班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提供塔利班指挥官成千上万美元资助他们的运作，并且直接给塔利班影子政府支付资金。有四个人负责塔利班的所有财政，其中之一是哈菲兹·穆罕默德·波波尔扎伊。塔利班的财政来源包括海外金元以及毒品贸易所得。波波尔扎伊还把塔利班的钱进行投资。茂拉维·伊纳亚图拉以塔利班全体成员的身份进行运作，他要为在喀布尔攻击阿富汗和联军部队的事件负责，他还为攻击策划者提供财务协助以及其他材料。法齐尔·穆罕默德多年来是哈卡尼网络的主要募款人。古拉哈米迪在叙利亚帮助一名哈卡尼网络的官员与一名哈卡尼网络的联络人进行联系，他还协助把哈卡尼网络的资金转移到附属哈卡尼的极端分子手中。美国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副部长西格尔·曼德尔科说，我们锁定与塔利班或哈卡尼网络有关的六名个人，他们和袭击联军部队、走私人口或资助恐怖组织有关联。这个举措支持总统的南亚战略，做法是干扰恐怖组织运作，公开列出协助恐怖分子行动的个人名单。巴基斯坦政府必须与美国通力合作，不容许塔利班及哈卡尼网络有藏身之处，并且极力打击他们为恐怖分子筹款的做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